我们今天的心既混浊又起波浪啊。波浪是什么？分别。混浊是什么呢？执着。执着心就不清净了。分别心就不净了，就动了。所以叫你要持戒，要修定啊。持戒修定恢复到自己心的平静，持戒恢复清净心，修定恢复平等心。心要清净平等了，道的作用啊就起来了啊。所以这叫无知啊，这般若不准，这叫根本智啊。厚德智啊，如如智啊，亦如如智。如是一如，它这个字啊是一个样子，一共是用了四个如如啊，四个如如讲法不一样，前面的一发如如啊，跟底下后头那个一发如如啊，不是一个意思。啊，后面这一句是乘前面这句来的，这后面这个如是一如。啊，如如下一个如字是真如。啊，一如跟真如啊，是一不是二啊。这是根本智，即真如根本智一如。这个地方要特别注意的，真如跟根本智合起来了，合成一了，这才叫做厚德智。这句话很重要啊。我们今天拼命求智慧，有没有智慧？没有啊。所求得的是什么呢？佛经里面所讲的是智变聪而已，不是真智慧。真智慧我们离开这个文字啊，离开文字好讲一点，我们讲它的意思，就是宇宙人生事实的真相要跟根本智合在一起。这个话你要是听不懂的话，我们从比喻当中来说，就是一切现象要跟那个水，水在清净平的时候合在一起，你这不就照清楚了吗？清净的那个水的本体，那个叫根本智。水中所现的一切现象，那叫厚德智。水干净平等，没有波浪，这叫根本智。现的这些现象清清楚楚，一点都没有错，那叫厚德智。我们为什么没有这个智慧？刚才说了，我们的心污染不干净，我们的心动，照也照了，照的那个像啊，现的这个像啊，是零零碎碎呀，断断片片啊，连不起来呀。所以你见不到真相，你所见的是妄相啊。啊，见的这个波现在是这么一块，那个波现在是那么一块，就好比是这样的啊，把事实真相啊，把它分开了，分成许许多多的碎片了啊，只看到碎片里面的很小一部分的现象，而没有办法看到整个全体的景观。就好比是这个比喻啊，这个文字是这个意思。 根本之照真，厚德之照素。啊，真是体性，啊，一切万法的法性，也就是照空啊。厚德之呢，照假的，照现象，啊，照一些的万现现象，啊，根本之啊，照它的体。啊，譬如说在《金刚经》上有两句话了，或在这个地方啊，意思就很明显：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凡所有相呢，那是厚德之照俗啊。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是根本之照真。这一切法、一切现象啊，原生性空。了不可得啊！但是要知道，智慧起作用的时候，一定是厚德之跟根本之同时起来的啊！所以它两边不着啊！这是佛苦口婆心教导我们的啊！凡夫作有，不知道空。偏在俗地这边呢，二乘人做空，舍弃了有，偏在执着性的这一边，于是乎，凡夫有用无体。二乘有体无用啊，这个都是病，都不圆满。佛教菩萨两边不着，两边不离啊。你看，不着空，没有离有啊；不着有，没离空啊。啊，两边都是不即不离。心地清净，不着有；讲经说法，不着空啊！啊，空有两边都不着，这就是智慧现前啊，根本智跟厚德智现前。了解这个意思，就懂得佛菩萨说法了，说而无说，无说而说啊，因为他有。根本之无数，因为他有厚德之，他有数啊，所以说而无数，无数而说，这是讲的这个意思啊。下面有这个比喻了啊，水镜无尘而发光啊，这用两个比喻，一个是水呀，一个是镜子啊，镜子也能照。如果这个镜子上啊落了很多灰尘呢，它就不能照了，啊，一定要把灰尘擦干净啊，啊，《坛经》里面呢，神秀法师的句子比喻啊，啊，心如明镜台啊，要常常勤拂拭啊，勿使惹尘埃啊，他就是用镜子来比喻啊，所以要把它擦干净。说一于此光，故能现象啊。这从比喻上说啊，水在干净的时候啊，一尘不染的时候啊，不起风浪的时候啊，跟这个镜子在不染灰尘的时候，都有照的作用啊，都能够现象。佛性也然啊，这是比喻啊，佛性。啊，佛性就是觉性啊，啊，我们的真心本性就像镜子一样，就像水一样，啊，一尘不染，平静的时候，清净平等的时候，它自自然然的现象，啊，这个现象呢，就是与 虚空法界一切众生起感应道教啊，这个起感应道教是自然的，确确实实没有念头，无念空寂，这智光圆遍的啊，这个智慧光明的圆满，尽虚空变法界啊，哪个地方有感，哪里就有应。这个地方感，这个地方同时应啊，一百个地方感，一个百个地方同时应，这一点诸位要晓得，不会说是这个地方先那个地方后，没有先后啊，没有先后，没有分别，所以他才能做得到啊。那么这就是世俗里面所讲的神通啊，世俗人看到这神通啊，哦，分身呐、啊，啊，无量无边的分身呐、啊，我们在《梵网经》上念到啊，千百亿化身释迦牟尼佛啊，这个就是千百亿化身，同时变化的，通通都没有念头，如果有念就不能变化，我们今天没有办法变化啊，什么原因呢？念没断，因为有念啊，四相四这个四见，四见就是念的，就是念头吧啊，四相四见没断啊，所以一个身也变化不出来啊。如果说四相四见都断掉了，就千百亿化身啊，那个就是智光圆遍，一次智光故空寂无念中啊，一定要做到，这就是根本智啊，空寂无念就是根本智，而得种种之四自在成就，这个四自在成就就是千百亿化身啊，这个属于后得智，可见自在成就正由无念空寂而现之光啊，那么说明后得智正是由根本智而来的啊，空寂是无念空寂是根本智，所以明白这个道理，知道诸佛菩萨啊，祖师大德们他们是怎么说法的啊？能够说到令一切众生呢都能够相应，都能够开悟，都能够其如啊，这法叫妙法了。妙在哪里呢？无说而说就妙啊，有说而说就不妙了，要在这里学，要在这下功夫啊！但是我们是凡夫，业障深重啊！从哪里学起呢？还是要从有说而说学起啊！但是你一定要记住，必须从有说而说，一定要进入到无说而说才行。这个事情难呐！啊，难在哪里呢？我们烦恼不能断啊，断了烦恼，破了无明，这才能入这个境界。我们看近代的一些祖师大德们啊，地贤老法师啊，这是近代大家公认的，没话说的啊，元音老法师啊，这都是很难得的善知识了啊。民国初年讲华严的信慈法师，讲戒律讲净土的慈州法师啊，不是上一次来的那位慈州法，名字相同。 些大善知识，我们很清楚很明白，他们没有理想，他们没有理念，他们不是原初住的菩萨，但是他们说法呢也相当奇迹。啊，甚至于我在台湾亲近的李炳南老居士，啊，他讲经说法有没有说？有说。他讲经的那一天要准备一天，啊，他那一天不见客，啊，准备一天，啊，可是他老人家常常给我们说，他用那么长的时间，那样用心的准备。一上讲台啊，他所准备的东西通通用不上，所说的不晓得从哪里来的，但是他还是要准备。这个道理我们要懂，这是比此地讲的，那是差很远呐、啊，啊，低了很多，从层次上来讲低了很多了。这是什么道理？以前李炳老把这个方法传给我，我这个讲经啊，这一生讲经啊，得力于李老的传授，四个字，至诚感通。我们没有能力断烦恼，我们用真诚的心求感应。讲台上所说出来的感应道教啊，不是自己有能力说的，这个话是真实的。最近在中国在外国有不少的同修把我的这些录音带都写成书了，很多人写成书我没看过，最近我在看一份《无量寿经》呢，他们整理出来的讲记，要我改改。我看了之后，我有很大的感触，我写不出来啊，真的写不出来啊，怎么会想出来呢？这是实实在在的，不但是这长篇的大经我写不出来，短篇的文字我也写不出来，我有很多年很多年没有写文章了，一封信我都懒得写了，写不出来了。那个无助身心那个小册子也许你们看到的，那什么有一些同学找我讲一点东西，讲个十分钟十五分钟，录下来，他们把它整理出了文字，我一看看也不错，怎么讲出来的不知道啊，这就是李老师讲的至诚感动，我们用真诚之心求佛菩萨加持啊！弘扬佛法，宣传佛法，为一切大众介绍佛法，本身没有能力可以求感应的，真心就能求感应的，妄心就不行啊！那么这里真跟妄，我们那个标准也往下拉了，提升不上去啊！我这个真妄标准是在哪里呢？念念为利益一切众生，念念为一切佛法，绝没有为自己的名闻利养。
啊，我这个沉的标准呢，啊，就是这个标准，啊，这是很低级的标准，啊，不能有一丝毫的自私自利，啊，有一点点自利，沾上一点名闻利养，不行。啊，那么换句话说，你到我这个标准都达不到。啊，我没有别的长处，念念为佛法，念念为众生，啊，一切随缘不攀缘，啊，能够随缘不攀缘，你的心才会清净。啊，我不会说我要想做什么做什么，我没有这个念头，啊，凡事随缘。那个在生活当中越简单越好，省事啊！啊，我绝对不会见道场啊，因为见道场太麻烦了，事情太多了，又要管人又要管事啊，这个在一般讲的是那不是人干的呀。啊，一个人会过日子，一生呢清净自在啊，心里头无有牵挂，无有忧虑，那个好日子好过啊。心里头有牵挂有忧虑，那个日子不好过啊。你说那可以赚大钱呢？赚大钱付出的代价太重，我也不干呢，我宁愿不要去，我不愿意付出那么大的代价啊。这个心清净才叫真正自在啊，才能真正的与诸佛菩萨有少分的感应啊。那么这是说明啊，有念跟无念的差别很大啊，一定要到无念这个里面才有智慧啊，这个才能透露得出来。如果有念的话呢，这就不行了，决定是障碍。那么说了这么多，我们再把这话拉回头来啊，今为如来作念，我当说法。如果我们有起了这么个念头啊，如来啊动了个念头了，要为众生说法了，要到这个世间来示现做佛了，这就错了。变通凡夫其实如来啊，那这是六道的凡夫啊，绝对不是佛菩萨啊。我们讲菩萨呢，就是圆教初住以上啊，但是圆初住以上都可以称如来啊，因为他见性，他用的是真心。既不空寂，又岂能说法自在啊，凡夫能说法不自在啊？为什么不自在呢？没有空寂 啊，道理在这个地方啊。要想说法得自在啊，那个心要空寂，心里头不能有东西啊，才行啊。我们在祖师大德里面去看，最明显的说法自在的无过于禅宗六祖慧能大师，他不认识字，他说法自在啊，他也没有念过经，你把经念给他听，他就跟你讲，他讲得很自在啊。你要问为什么，他心空寂，他心像一面镜子一样啊，一念给他听是感，他立刻就回应啊，回应的决定正确而没有错误。为什么？他的心里头没有污染啊，他没有是非人果，没有贪嗔痴慢，所以他应的就纯正 一点都没错误，道理在此地啊。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啊，我们学佛的人修什么啊？修清净心呐、啊。要想修得清净心啊，的身心世界一切放下了啊，放下，诸位要记住，不是说你不要了啊，那你就把这个金刚经听错了。金刚经叫我们放下，好了，回家去一切都放下，家也不要了啊，儿女也不要了，事业不，那成什么话了是吧？那不把世界话都破坏了吗？啊，所以你不能听错这个话呢，心里放下，心里面呢，决定不要再牵挂，不要再去想这个事情，不想这个事情，不牵挂，那我这个事情能做得好吗？做得更好，为什么呢？智慧欠缺。啊，你从前做事是用思考，用分别心，啊，有得失心，啊，有分别，有执着在做，啊，做得不好啊，做得很累，很苦啊，啊，做得不圆满了。现在通通放下了，一切都不分别，不执着，没有妄想了，智慧现前了，你做得比什么人都好。你要不相信，你就拿讲经做个比喻。你看佛菩萨讲经不起心动念，讲得这么好。那我们这些人讲经的时候起心动念，我一天到晚在准备，忙得不亦乐乎，讲得不好，不是个道理吗？讲得不好吗？你从这一点当中啊，你去体悟啊，然后你再晓得我们生活工作啊，心清净，心平等，万缘放下，一定做得比从前好，啊，比以前做得高明，做得圆满，啊，你的生活也过得幸福，也过得快乐，啊，因为你生智慧啊，啊，你的生活里面充满了智慧啊。啊，不学佛的人呢，你的生活一天到晚充满了烦恼啊，你过的是什么日子？那烦恼里头过日子，那你怎么不苦啊？啊，佛菩萨为什么快乐？在智慧里面过日子，他不是在烦恼里面过日子，转烦恼为菩提，那个日子过得很自在，过得很快乐啊。这一段经文主要是教给我们这一点啊，正所谓以轮回检测云觉海无有是处啊，这只后头一句是批评啊，凡夫对于佛菩萨在那里乱猜呀， 在那里推测猜想啊，全错了啊，这个推测猜想是轮回心。轮回的见解啊，你怎么能够明了诸佛菩萨的境界啊？那不可能的啊！所以这个地方要细心体会，然后我们搞明白了，我们才知道从哪个地方学习啊，才能得到佛法真实的利益。我们看幕后一段。诸佛菩萨说法如空谷传身，有感实应，初无容心。这几句话是形容啊，佛菩萨说法那个事实状况说不出来的，真的是言语道断，心情出灭了啊！此地的形容呢，像那画画一样啊，轰云托月，月亮画不出来，画一些云彩当中空一块，那就叫月亮。这个地方说法了，就是有这个味道 啊，佛菩萨的境界说不出来呀、啊，啊，从旁边侧面呢来形容，犹如空谷传身，啊，空谷传身，不知道，哎，你们有没有这个经验？啊，在山谷里面，啊，山谷里面，我们叫一声，长叫一声，回音，那个传身回音，啊，你的音声长，回音就长。你的音声短，回音也短；你音声响亮，回声也响亮。我们发出的音声是感的，回音是音，感应道交，用这个来做比喻，有感思应啊，错误容身，他确实没有心呐。啊，我们在山谷里长啸一声，那山谷难道还起个动念？哦。这个人叫一声呢，我赶快回他一声，没有这个念头啊，没这种心啊，啊，这就说明无念，啊，说明空寂，大口大名，小口小名，摄入其分，自然而然，佛之说法如是如是啊，啊，佛给我们说法了，真的。恰到好处，所说的完全是应众生的根基。那么我们现在中文翻译的大藏经啊，释迦牟尼佛当年所说的，说这么多法是在讲应当时之际，恰如其分的。如果当时我们这个地球上的大众没有这种根基，佛决定不说这个法门。哎，没有感吗？怎么会有应？感应道交啊。那么再说祖师大德讲经说法啊，祖师大德讲的经说的法都是释迦牟尼佛的经，释迦牟尼佛的佛的法啊，前面曾经跟诸位报告了，每一个时代某一个地区法师讲《金刚经》不一样啊，讲的不一样啊，啊，讲的不一样呢，我们不得而知。但是我们看《金刚经》的注解就明白了，啊，《金刚经》自古以来的注解有100多种啊，啊，没有一种是一样的，啊，有一样的那何必要注？都不一样啊，啊，为什么注的不一样呢？佛灭度之后，这些众生要想学《金刚经》，机感不一样。啊，当然，这种感应没有佛当年那种感应来得纯，因为佛无念、无心。啊，祖师大德呢，他们的心比我们清净，这是真的。啊，如果他们那个心跟我们心一样啊，那我们展开经看不懂，他也看不懂。啊，为什么我们看不懂，他能看得懂？他的心比我们心清净。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你看经典里面的意趣啊，你能够看多深，你能够看多广，完全跟你的清净心有关系，啊，跟你什么广学多闻没有关系，啊，决定没有关系，啊，你广学多闻说老实话反而产生了障碍， 啊，这个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出来。啊，我们看有一些法师讲经。啊，我在早年学讲经，有一个同学，啊，明宪法师，这个人已经过世了，不在了。啊，我们同学当中，他是最用功的一个。啊，早晨天没有亮，就起来打坐读经。到天刚刚明亮的时候，他就跑到山上，一个人坐在那经本展开，对这些树木花草啊讲经说法。啊，从前深功是对石头啊，他对树木花草，一个人还是好用功啊，就讲经说法。每一天这样练呐，苦练呐，写的那个讲义一大堆呀。啊，我们知道他很用功。有一次大家请他上台讲讲，啊，讲了一次之后，没有人再请他了。啊，他是真用功夫，收集了十几种啊古大德的注解参考资料啊。啊，凑成一个大拼盘呐、啊，端出来什么都不是。这吃力不讨好啊，花很长的时间讲一段经文，叫人听了之后不晓得你在讲些什么。啊，所以就是你广学多闻有什么用呢？收集十几种注解，通通合在这里讲，到底是讲的什么？啊，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就体验了，这个经法讲得好，能够契入人心啊，不是广学道文，完全是清净心。啊，你能够在这一部经上，啊，讲多深，啊，讲多广。与清净心有关系，啊，与广修多闻丝毫关系都没有。这一点的时候，要很是这个很细心去体会六祖慧能大师。啊，慧能大师讲东西一样参考都没有。啊，你看他跟法达禅师讲这个《法华经》。啊，那讲的是不多了，啊，但是发达开悟了，开悟就不要讲了，啊，那么跟无尽藏比丘尼讲大涅槃经，那个时间长，啊，无尽藏比丘尼也开悟了，啊，六祖那个时候年轻的，刚刚离开黄梅，在避难的时候啊，遇到无尽藏比丘尼。他那时候24岁啊，啊，经没有听过，注解也没有啊，他不认识字啊。无尽藏比丘尼把《涅槃经》念给他听，他听了之后就跟他讲，啊，这一部经讲下来之后，无尽藏比丘尼开悟了。学在哪里学？学清净心，学放下了啊！头一个要把名闻利养放下，那个东西害死人啊！要把五欲六尘放下啊！这些东西沾上一个就完了。你就没法子啊，所以这个念头要转过来，念念为佛法，念念为众生啊，你用这种心去感，诸佛菩萨都有应啊，才能真正的达到感应道交。请看下面一段经文。 这个课题上是本无可说啊，真实化了，句句真实啊。须菩提，说法者无法可说，是名说法。你不要以为真的有所说啊，这个才与前面的这个经文呢相应。前面告诉我们，法上应时，何况非法？这佛法是法宝啊，宝要好好的收藏的嘛，啊，要好好的保护的，不能把它丢掉，怎么可以舍弃呢？啊，怎么可以舍掉呢？啊，这个地方把这所以然说出来，啊，因为本无可说，所以佛法不能执着。啊，法要舍，也就是说，心里面不可以有佛法，啊，有佛法就糟了。啊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？你这一肚里头装了佛法，就完了。啊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啊，这个法上也是。无法可说，一心本无可说。何以本无可说呢？以本来无法故。即本无法，哪有可说？这个话的意思很深。啊，确确实实没有法。再给诸位说，这个世间呢，确确实实没有事，你天天做的那个事做得很冤枉。天下本无事啊，谁去做事呢？容人自扰之。容人就是我们佛门讲的迷惑颠倒啊，那些人有事做，没事生事，叫无事生事啊，在做那些事啊，真正明白的人没事啊，确实没事啊，也没法啊，这没法啊。为什么佛说法49年呢？刚才讲众生有感，众生虽然有感，佛说的法佛没有说法，佛没有说法，众生以为佛说法了，这个很妙啊。佛本来没有相，众生以为佛现相，这个四与理啊，愈说愈深吧。啊，但是全是实相啊，全都是事实真相啊，我们要了解啊，所以说本来没有法，本来没有事，本来没有六道轮回，本来没有大千世界，甚至于本来没有十法界啊，不但本来没有十法界，本来也没有一真法界。这才是如来极灭场地呀！啊，才是圆满的自信啊！我们看底下一节，法是原生，说亦原生。法是万法，设法界一真庄严，原生的众生有感，佛菩萨有应，这个感应就是缘，也是原生的啊。 诸佛菩萨在十法界里头现种种身原生的，说种种法也是原生的，说法者也是原生的。既曰原生，非无法，非无说，非无说者也。所以从缘上看呢，有缘现象，有相，从相上看有，从性上看没有。从相上看有，非无法就是有法，非无说有说，非无说法者有说法的人。可是你要晓得，这是从相上说的，相是缘生，刹那生灭，当体皆空，了不可得。要入这个境界这个底下讲的，即缘生无性，当体皆空。故虽隐然有说法者，即复了不可得，言其涉及无说也。这个就是所谓涉及无说